枕边鬼话，由月世界神域之光游戏独家冠名播出。
好玩的相思，
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义。那么今天讲一个，我知道你看见什么了。在一所学校里，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。学校有一栋女生宿舍楼很旧，因为住的人不多，所以学校也没整修。这栋楼里有三分之一的房间都空关着。小 S 和小景是住在这里的新生。第一天晚上深夜，他们隐约听到有凄惨的哭声从走廊里传来，以后几天每晚都是这样，听得让人毛骨悚然，无法入睡。于是他们就向学姐说起这件事情。开始呢，学姐一口否认有这种事，但是经不住小 S 和小景的追问，终于说出原来在这楼里某一间寝室曾经有一个女生上吊自杀了。小 S 是一个无神论者，一听这话就不信了。他说，晚上哭声肯定是有人招神弄鬼，今晚我就去拆穿他。说着他就离开了。胆小的小景还没反应过来，但学姐的话并没有讲完，后来的话只有小景听到了。这天晚上，小 S 和小景都没睡着，半夜十二点刚过，音乐的哭声又传来了，令人毛骨悚然。小 S 对小景说，哎，我们去找找，并拉着小景循声走去。小景呢，早已面如纸色，木木的由小 S 牵着走。深夜的宿舍走廊里弥漫着鬼魅的气息，几盏忽明忽灭的小灯照着，把他们的身影长长的拖在地上。他们循着哭声来到四楼，这层楼几乎所有房间都关着，这里就是传出哭声的地方。这间寝室显然已经空关了很久，门上斑驳的旧漆和一些蜘蛛网表明这里好多年没有人料理过了。这个时候，恐怖的哭声突然停止了，留下死一般的寂静。小 S 定了定神，看了一眼发抖的小景，然后用力推门，但是门锁得死死的，根本推不开。小景颤抖着说，
我们回去吧，我害怕。
小 S 呢根本不听，他发现这扇门的锁是老式的，有一个小指甲般的大小的钥匙孔，于是他就把眼睛对着钥匙孔朝里看，只看到血红的一片，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。他揉了揉眼睛再朝孔里看去，依然是一片血一样的颜色。他喃喃地说，怎么竟是一片红色呢？听到这话，小景一下子瘫倒在地上，发青的嘴唇颤抖着说，
学姐说那女生吊死的时候眼睛被血染红了，小 S 她的眼睛是红色的。
那么第二个故事是电梯里的人头。一天晚上下班后，我独自一个人从办公室大厦走出来，才发现手提电话遗落在桌子上。没办法，只能转头去取。由于夜深两点了，四周静悄悄的，不见一个人。如果要不是为了赶完手头工作，我想我现在已经在沙发上观看精彩的世界杯足球赛了。我的办公室在27楼，但我搭的电梯却停在23楼。电梯门打开的时候，又不见有任何人在等。 况且现在那是深夜呀。我就立刻按下关门按钮，但在门将关未关的时候，忽然看见一个人头在眼前大喊：为什么不等我？我被吓得跳了起来，再定神一看，却又什么也没有。回想刚才情景，只能记得在门关到三分之二的时候，突然有张老人苍白的面孔钻进来喊叫。由于一切太过突然，所以并不能清楚地看到对方的脸，但是我能肯定的是，确实有个头出现在门缝里。我壮着胆子上到27楼，缓缓开门进办公室，取手提电话就走人了。在按下电梯下楼的时候，我看到刚刚所坐的那部电梯在23楼缓缓升上来。之前我还以为这部电梯刚好下到23楼时被我按上来了，但是我猜错了。这部电梯停在我面前，打开门后，那个熟悉的人头又再一次出现了。这次我看得很清楚，那张面孔除了脖子之外下面完全没有了。这个没有身体的苍白老人又喊：门咋有按电梯？顿时我眼前一黑，晕了过去。接下来讲第三个故事，模特。某大学是一所艺术著名的大学，我呢就在这所大学美术系，专攻油画。在这里像我一样的学子有如过江之海，为了以后能有一份高薪水的工作，并讨一房漂亮老婆，我不得不日夜努力。我们系教学楼37楼对外出租，学生可以每个月花50块钱租一个小课室。这个学期我去晚了，只租到了7楼的一间，太高了，没人愿意去。现在整个7楼也只有我一个人，我想这样也好，安静。我喜欢画人体，特别是那些线条很美又白嫩的女体，有很深的向往和极迷。只是我没有模特，只能靠自己想象和从画册电影中得来一些记忆。我的课堂里只有两把木椅和一只画夹以及许多颜料。这天晚上我织好画板，构思我画中女主角。突然一阵轻微的敲门声传来，我诧异这么晚了会是谁呢，这层楼极少有人来。我看了一下表，刚好10:30。我拉开门，发出咯吱一声响，长长的尾音在这空旷七层里显得格外刺耳。这门该上油了。门外站着一个女孩子，样子很是清秀，只是脸色有些苍白。同学，有什么事儿吗？我问道。打扰了，我是对面课室的，我觉得很无聊，你给我讲故事吧。女孩淡淡开口，苍白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我很疑惑，我记得对面没有人的呀，可能是新来的吧。于是我把她让了进来。她在我画了一半的人体画面前停了下来，很认真的就看了一会儿。你在画人体呀？我可以做女模特，但是你要讲故事给我听。我有点惊呆了，想不到这样好事儿可以降临到我这种没得掉渣的人身上。这样精致的女孩子，我红着脸点了点头。我兴奋地把我的经历讲给室友听，谁知道他们大惊失色。原来教学楼曾经死过一个女生，据说当初女生因走错教室而认识一个男生，那个男生对她一见钟情，并请她做自己模特，每周讲一个故事给她听。后来女孩怀了他的孩子，而且不同意把孩子打掉。于是那天那个男生拿了一瓶农药逼女孩喝了下去。 那天正是他们认识的第七个星期。那晚男生还没来得及按照约定讲故事给女孩，因为女孩因失血过多死在那个课室了，就在714。714，我一惊，我的课室正在714。我突然背脊发凉，觉得有点恐怖，但马上镇定下来。我不是个迷信的人，于是我依然我行我素的每周和女孩见面，并讲一个故事给她听。她总是在夜里10点半准时来敲我课室的门。时间过得好快，我已经换好第6张人体了，今晚是第7晚。第7晚，我不禁想起那个传闻，顿时汗毛直立。我用力甩甩头，想排除这些见鬼的晦气想法。真是那么漂亮的女孩子，不知怎的，今晚女孩还是没来，已经过了10点半了吧。我感到有一点困，可能是这几日太累了。画完人体，照习惯是我该讲故事给她，可是不知怎的，我今天就是一个故事也想不起来，可能是太困了。我想，可是就连她也看起来那么不真实，就像在梦里一样。她走到我面前，淡淡的开口，你怎么不讲故事给我听呢？我抬头，刚好对上他苍白的脸，他的头倾向我的方向，长长的黑发披着挂在脸两边，那眼神空洞而无神。我已经打翻一罐颜料，红红的液体顺着他裙子和双膝流了下去，红得惊心。我不禁又想起那个传说，仿佛看见女孩扭曲的脸，他大声喊道，还我孩子，并将血淋淋的双手向我伸来。不要过来，我害怕极了，大叫着跳了起来。然后我看见周围熟悉的事情，看见我还未画完的油画，原来是梦啊。我擦了擦额角的冷汗，长长的松了一口气。可是突然我感到有只手轻拍我的肩膀，你今天怎么没讲故事给我听？我猛地回头，看见女孩的脸，她的头倾向，长长的黑发披着，挂在脸的两边，那眼神空洞而无神。好了，故事讲完了。如果你有什么好的故事想要推荐给大家，那么可以私信或者艾特大爷的微博大爷是总工来和大爷互动，也可以关注大爷的账号，在那里呢你能看到大爷的最新更新。当然也可以在节目下方留言或者送出你的小桃心。好了，我是大爷，我们下周不见不散，拜拜。